三章哈，提后三章。
Hope Church YF 与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章，还有可能是提多书第一章。
好，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四章啊、当然就是他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结论。那有他个人的见证，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对整个信仰的一个 cover， 他整个把整个信仰做一个完整的这个 cover。那最后是个人的问候，可是问候的话语里面却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因为这些人的名字被放在圣经里面，一定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第四章的部分。所以我想第四章最少我们应该分两段来查啊，那第三章要分一段或两段，我想都可以啊，都可以。那我不晓得我们原来分的时候是不是第三章分两段啊？你第三章
上次没有讲到，上次就只是讲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章，对。没有，像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是有印一个那个
对 outline，
对 outline， 所以
分段的
整个提摩太前书都分好了。
是，
但这次的话，就我现在也还不知道。
哎，才开始呢，没关系。哎，那有便当，
你要吃便当吗？
啊、有一面
对有
可以一面吃一面做，一面做没问题的。嗯，那个第三章是谁带的？
第三章分几次？
第三章如果一次是谁带一次？
对，那个嘉荣。
顺序是你开始，然后怡红，
然后是怡红，
然后就 Jamie，
然后是 Jamie， 然后
牧师
又是你，然后是 Susan。
好，那我们看那个第三章，我们可能分呀 ，maybe 分一次到两次。第三章
啊，他那个
第四章是至少分两次，这是 for sure 的啊，所以这个三四章我们看。分一次到两次，好吗？
我看 Linda 他们的笔记是分两段，
好，
第一段是
一到九
到九，对，然后是
十到十七，
十到十七。
好，那我们就分两段啊，那这样三四章总共有四次。
好，
啊，
好，
就一到九一次，十到十七一次，然后第四章的一到八一次，然后九到二十二一次，这样好吗
？OK，
这样你们可以 assign 出来吗？
然后但是还需要再有一次，用这里一共有五次。
对，那我们就再这样只有四次而已啊。
对啊，但是我们有五个人。
对，我们就再提多书一次。
提多书再讲一。
对，提多再讲第一章。
好的，
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看那个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应该是我带的，是不是？
对，第一部分。
一到九节是我带哈。
对。
那一到九节当然是讲他的。我这边的一个 subtitle 或者一个小的 summary 是说，末世不敬虔的人 ，godliness in the last days， 好讲末世的一些现象。那这些末世的现象，我想我们是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一些特别的事情啊。讲到他讲到这个末世有危险的日子啊，因为这是我带的，所以我想我会把一些末世的一些事情拿来。做一些分享啊，就是说用这个来看，其实我们离主再来的日子不远。那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因为那时就在末世的时候，人会非常的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胖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解怨，好说成瘾，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讲到末世的道德生活非常的混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第二节第三节啊，第四节讲到末世的时候的整个的道德，整个的社会会非常的混乱。讲到对父母亲也好，对朋友也好，对这个世界，对，就是比较 selfish 啊，在这个专顾自己就是 selfish， 贪爱钱财啊，你不论在美国也好，在外面也好，中国也好，它叫做一切向前看啊，只要能赚到钱，人家不管你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非常 twist 的这种想法，就是一个女孩子只要能够穿到漂亮的衣服，开到好车子，背上一个名牌包包，可以去高级餐厅吃饭， 就是成功的
国民，你也知道，
就说这钱哪里来的 ？OK， 他可以是做别人的第二老婆、第三老婆，有人养他 ，No， 他不 care 这个。所以他们有一个电视剧说，做大老婆好还是做小老婆好呢？答案是做小老婆。
为什么？
因为小老婆没有责任，然后都有钱。
我还要受苦。
哎，受苦那是看你怎么看。
大老婆
要吃苦，
就是他们就是贪爱钱财，就是虚荣，然后讲享受。
对，是叫笑贫不笑娼。
哎，对，差不多是这个想法。就是说，在末世这个东西，这个观念会非常的 popular， 而且被接受。以前不会被接受，现在别人做人家小老婆，做小三。对，以前觉得很没面子，现在你可以公开说，我就是这样。然后他穿得很好，他吃得很好，他开的车都是名牌，那都有司机。那怎么来的呢 ？Nobody cares， 笑贫不笑娼，这个字很好，就是在这个末世这种观念会会非常的被就好像比较 popular。好，或者说违背父母，就是说对这个 family 的这种 tradition 的这种 family 价值，家庭的价值已经完全，他不 care 的，就是我们看到这种社会新闻太多了，父母亲就是不给他钱或晚一点给他钱就被杀了，被打了，然后怎么样，这种都太多了啊。那这种家庭的破碎或家庭价值观的 twist， 社会价值观的改变，都是在这个末世。会出现的。那我们仔细看这些newspaper 啊，一些 media 都可以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比以前都要厉害啊。那这个是讲到整个社会变质了啊，他的道德生活都已经被扭曲了啊。第五节是讲到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讲到虚假的信仰在末世非常 popular， 就是一些用一些宗教的名誉，然后去做他个人要，比如说发财啊，政治的目的啊 ，whatever reason 啊 ，purpose， 他们这些用金钱的外貌，有，然后却背了金钱的实际的意义，这种也是很 popular， 就是虚假的信仰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们，我是觉得中国的福音复兴，那是因为前面有30年基督教受到一些逼迫，但是整个社会有一个被重新被好像被 purify 或 clean up 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你现在回到中国去看，中国又回到100年前那种迷信的信仰。因为我这一次我们有用了几天时间去桂林，去阳朔，你知道大家很漂亮，但是你知道每一个观光的景点，进门的地方，都是画那个铜钱的，对啊，让你脚可以踩在铜钱上面就发财，然后这个墙壁上就有这个可以摸了以后就可以增加你长寿，然后这个门的地方就是你要穿过这个门你就得祝福。每一个景点都这样，然后那个偶像多到不得了，我又想啊，这又回到100年前的中国。中国好不容易把这些所谓除世旧、破世旧又回来。那当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人的心在找一种精神上的存在、精神上的价值，这是对的。很显然，我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偶像。跟这么多的假神，很显然是有真神，没有真神就没有假神啊。是我讲假的美钞，为什么假的美钞？因为有真的美钞嘛，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有真的美钞，而且很好用，所以才会有假的美钞嘛。假的美钞才会有很多假的美钞，就告诉你有个真的。那大陆那叫什么山寨版的什么手机的？
山寨手机
有很多种，
对，
几百种，但它告诉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那个最正统的那个手机， 他意思是这样。
牧师，你那天放的照片有一个是山寨版的 T 恤
啊，真的吗？跟真的差不多。
苹果开错边，有个小孩穿那个。
呀，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末世里面，这些虚假的信仰非常的普遍啊。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当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讲到末世的时候，这些虚假的信仰呢，常常会引诱很多妇女进到那个信仰的范围里面。那这个是，当然，我想作者保罗在那个时代，这个事情是很常发生。那其实那并不是说他轻看这些妇女啊，但是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部分也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就是说很多比较异端的信仰或极端的信仰或比较 liberal 的信仰，很多所谓 new age 的思想吸引很多人去，是弟兄多还姐妹多呢？答案是
姐妹
多。
姐妹多，
正统也有很多姐妹。
对，第一个是因为姐妹时间比较多，第二个姐妹她比较emotion， 他比较情绪，只要讲员跟很感动他，他就会接受，他不太会用这个理性去分辨。当然这不是轻看，因为这是
夏娃一样啊。Make that way。
因为蛇就没有去引诱亚当，
对啊，
蛇是引诱夏娃，因为夏娃他就比较 emotion，情绪的，看哦漂亮，哦好吃。去了，
他有记错神的话。
yeah, 我的意思说，在这个创世纪里讲到的神为什么去引诱夏娃不引诱亚当，那一个可能是亚当比较理性，第二他可能比较忙着这个做工，那夏娃又没事。那我想这个讨论这一段的时候，当然不要去好像说look down on 这些姐妹，说哦，好像你觉得这样看不起啊。
亚当比较不爱吃水果。
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去看很多很多这种特别的聚会呢，你一往望下去，几乎是姐妹多。even 我们在内蒙的工作，刚开始的那两年，你知道梁老师带的查经班里的人都是谁吗？
梁老师
姐妹。就我们教会的主学老师梁老师，现在不在我们这里，他在内蒙做的工作都是姐妹，然后姐妹从早聚会到晚都不回家，梁老师的话就跟他们讲，你在我这里聚会你要回去煮饭，煮完饭以后先生孩子通通吃完碗洗完你再回来，你不可以用聚会推卸洗碗跟煮饭的责任，所以他都要求这样啊、哦。那他这样每次这样带，这次我去看这些姐妹真的不得了，他们的生命在家庭里面就被改变，就说带的人他不会去 mislead 这些人说你们好属灵哦，你们饭都不煮好好哦，他不会这样，他要求他做最基本的，所谓他的责任的部分 responsibility 要做完才能讲说你追求属灵。可是在这个各样的异端或极端的信仰里面，常常就这样哦，不要做马大，要做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得那上好的福分 ，OK， which is right， which is right。但是你不能说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做太太、做妻子、做妈妈的基本的责任。那在这个部分特别提到，这个姐妹很容易被引诱离开真道。那当然，我想这是作者他当时的情形啊，因为那时候的姐妹太太们教育程度比较不够，容易被欺骗。那我现在是比较好，但是也不能否认今天很多聚会很多姐妹到处去赶聚会，哦圣若瑟有一个聚会，哦哪里又有一个聚会，哦我要开车去哪里，
真的吗？
好，你去问他们，你去看这些聚会，这些聚会都是姐妹们去的多。弟兄们忙着赚钱工作加班哈，
但是他应该有小孩要带啊，
他不晓得，他不知道，就比较有时间。
是
啊，所以这个当然这带的时候我会去分享哈。那提到这个抵挡摩西的亚尼和羊皮哈，当然在圣经没有特别记载这是为了什么事了。 这等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啊，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中间显得出来。那我想这个是前段讲到末世的一些社会的现象、宗教信仰的情形，还有一些这个异端会在这个末世会非常的 popular， 吸引很多人啊，好像真的，但也是不是真的啊，以假乱真这个末世的情形。那这圣经讲这种经文还蛮多的，我可能会引申一些经文出来用，特别是马太福音讲末世的时候的这些现象，我会把它拿出来。像中国现在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他就说我就是基督教基督徒，他们也读同一本圣经，但他们的名字就叫东方闪电啊。那这种非常，他就是说基督又
听上去一点都不严肃啊，所以人会信吗？
在马太福音有讲东方闪电，
像一个乐团一样。
有吗？有
东方闪电很 popular， 非常很多人信这个东方闪电的信仰，他跟基督徒是平行的，他跟基督徒是平行的，他也读圣经，相信耶稣是救主。但他唯一不同就是说，东方闪电那个耶稣已经复活，那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就在中国。那个女的，那是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就是基督。耶稣第一次来是男的，第二次来是变女的。
那他们怎么解释？
那就乱解释嘛。
启示录那个是乱讲，
乱解释，他就乱解释启示录跟那个马太福音的事，
就跳过就算。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这一段哈，就是这个第一。那第二段谁带呢？第十节到十七。
第二段是怡红带。
好，怡红带来，
他应该是听录音的。
好，
就跟麦克风讲就好。
好，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是第二段哈。那保罗讲到这个圣经在一个信仰中的地位。圣经在一个地仰，在一个信仰中，它应该被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他讲到教训啊，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耐心，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讲到他服侍主的过程啊，服侍主的过程，讲到信主服侍主的人，他说第十二节，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一些逼迫啊，讲到服侍主的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服侍主的人会面临一些考验、一些批评、一些误会啊。讲到这个他服侍主的一个见证和经历啊，那这一段是被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讲到他在以哥念、路斯德的侍奉。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然也有一段是记在使徒行传14章1到7节，这也是都有提到保罗在侍奉中、传福音中所遇到的困难啊，所遇到困难。但是他勉励提摩太，他说第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随显学的啊。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一节经文相当的重要啊，这一节经文相当相当的重要。那我们有些人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从小就听过圣经，但也有不少人，我们从小都不在教会长大的，我们不明白圣经。像苏神，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不是。
那你什么时候？
24岁。
14岁。
14岁信主，可是中间因为父母亲也不允许去教会，所以到20岁才去教会。
所以等于后来才读圣经。
对，
比较多接触。
14岁有开始读圣经。
对，所以提摩太比别人好的地方就是他从小就懂圣经，被教导圣经，所以保罗说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所以这个变成是提摩太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祝福，因为他很小就明白圣经啊，这圣经使他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使他透过圣经而认识耶稣基督而信主。那这句话是蛮重要的，我讲的重要是说我们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但是真正使一个人信主的是因为他 读了圣经明白，然后他而不是因为遭遇什么癌症啊车祸啊，像我是受伤啊在医院里面，我根本就没读过圣经，那种信仰呢比较多的是情绪上的一个信仰吧。他的明白圣经而从圣经里有得救的智慧，那一种得救呢比较多理性的真理的根基跟对这个圣经神话里的认识而信。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姐妹哈，欧勋赛一个医生啊，他是东北的医生，妇产科医生，他就讲他怎么信主。他是来美国探望他女儿，他女儿书架上有一本圣经，他就读那个圣经，读一读，从创世纪开始读，读一读他就信主了。他读创世纪就信主，他还没有去教会啊，他读自己读圣经他就信主。然后后来他就去教会聚会，一听哦，我要，他就信主。
那旧约开始读，
从旧约开始，
蛮难的。从新约开始还比较容易。
对，然后他现在在祷告会里分享，在小组里分享，你每次听他分享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明白圣经，真的明白圣经。他当医生当四十几年，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身份的一个妇产科医生，他是妇科的主任大夫，他没有读过圣经，书架上一本人拿下来读读读就信主了。哦，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事情，他就这样信主啊，也没有什么车祸啊，也没有什么祷告啊，什么都没有，他读完圣经就信主了。我觉得这种是最蒙福的人。好，那他现在在我们北区一起服侍，然后他每一次分享他祷告，他一定做笔记。我觉得这当医生的人实在是神给他们很多恩典，很会读书，啊，都做得很好，这样子啊，非常非常优秀。当然，都是我就觉得这他本身也有很多，我觉得那是蒙恩的人啊，不是因为经历这个大患难、大的苦难他信主，他是读圣经而使他有得救的智慧啊，我觉得这很好。所以这个小孩子。真的要帮一个小孩子，或在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的家庭，你们以后建立的，不像毛奇，你们现在刚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我觉得小孩子如果能让他读圣经，从小就明白圣经，他到老都不偏离他所学的道。当然，读圣经是有时候很枯燥无味。像 Jimmy 我都觉得不错 ，Jimmy 你们是用音乐、用歌，用这个用一个 musical 的东西，把那个圣经的经文变成一个可以唱的东西。那个你知道那个唱完不会忘哎，
不会忘。
你知道我小孩子通通都会背，他所有上来都会背啊。以前学通通会背，老大老二老三通通会背。那这些经文都已经深深印在他脑海里面。他们那个不是说我们背一段经文，他是因为一首歌。他们就这样，所以我觉得像你的工作、你的服侍，我觉得会影响我的小孩子跟家庭很远、很深远、深远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一段查经的时候可以讨论说，哎，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可以读圣经啊，用唱的，用背的，用演的，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今年演什么我都不
希伯来书。
哦哟，哦，蛮难。
讲那个创始成终，讲看不见的信心。
哦，那蛮难的，蛮难的，因为大人都不容易懂啊，那小孩子怎么演出来呢？对不对？
就把它当成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Junior Faith， 就是一个马拉松竞赛，
okay.
不是 Fast、
yeah.
然后讲饶恕讲爱、
okay.
讲圣经就是爱、
okay.
讲神就是爱。
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侍奉啊，就没有更好的侍奉。所以像我的牧师，我常讲说我的牧师香港的牧师，真的他三个孩子都是从小就带着他牵着手祷告，吃饼干祷告，下午吃蛋糕，喝奶茶，祷告。香港就喝奶茶，吃蛋糕啊，祷告，很短啊。我们谢谢神，哇！我觉得那小孩子就不一样，他三个小孩子都很好，很好。那我都希望像你们都是还没有小孩子，还没有结婚，我都鼓励你们做这个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拣选提摩太，那神用他，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圣经是他有得救的智慧。好，开始讲圣经在我们信仰中，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啊，它的重要性，就是16节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是被 be thoroughly equipped 啊，被 thoroughly equipped 完全的装备或长大成人，可以行各样善事啊。圣经是有个目的的，它的目的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这个四件事情使属神的人能够被完全被装备。所以装备一个信徒被装备是用神的话来装备。那有一个字比较要注意的，就是末世跟启示是不一样啊，末世跟启示这字不一样。启示的意思是说把这个盖子打开来叫启示，就是把盖子移开，这有一个盖子盖在里面，所以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是茶还是水还是咖啡，盖子盖着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闻也闻不出来，那怎么办呢？盖子打开，哦，我一看，哦，是茶，那里面是茶叶。盖子打开，这叫启示，就是把盖子打开，可以使你看见里面的东西，那叫启示。末世是说从神呼出来的气，或从神讲出来的话，或者从神讲出来的风 spirit Lua， 这个讲出来的话气或风，让一个人被抓住，然后他可以做神要他做的事啊，这不容易懂啊，这不容易懂。我再讲一遍，末世是神呼出来的，神吐出来的气充满或管理一个人，或抓住一个人，使这个人身不由己的写出他要神要他写的字，这很重要，这个字很重要。末世，末世跟启示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把盖子打开，是神用呼出来的气讲出来的话啊，呼出来的讲来充满管理一个人，所以使一个人呢身不由己的讲出来或写出他所要神要他写的事，这叫末世。那这最最典型，这跟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字跟这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字，这个字是在使徒行传26章第15节，使徒行传 sorry 使徒行传27章15节，这个字使徒行传27章15节是这样说的，风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这个字抓住，这个字叫启示，叫末世，船被风抓住，使徒行传27章15节，保罗他们后来不是坐船到罗马去吗？他们船经过这个隔离底去的时候就遇到大风嘛，这风就从岛上扑下来，这风的名字叫有拉格罗风，就是东北风。风多强呢？强到一个地步，船就被风，这个船呢在这里被风抓住，抓住以后呢挡不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意思是说这里面有60个水手跟舵手，他们拼命往划船，船往东走，这个船呢他们要往东走，对不对？可是这个风来的时候呢抓住这个风，所以这60个水手往东划的时候，你知道船往哪里走吗？西走，他叫任风刮不走，意思说身不由己就往风的方向走，不是往水手的方向走，这个字叫抓住，这个字叫末世，这是很重要，这个字如果懂了以后呢，你对圣经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啊。那比较好的解释，比较好的例子，我举比如说问一个很简单例子，说比如罗马书是谁写的？
谁写？
好，罗马书谁写的？来请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
是神，末世是
罗马书第一章，谁写罗马书呢？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做传福音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啊，这个保罗写信给第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这罗马书谁写的呢？保罗写的，因为是我写信给你们嘛，我就是保罗嘛，对不对？那你知道保你知道第一封罗马书是确定是保罗写的吗？
第一封罗马书，
你再看罗马书十六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出现就很奇怪的一个经文，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我再读一次，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请问罗马书谁写的？
谁写的？
啊？谁写的？
有主在里面的保罗写的。
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
什么是得丢啊？
得丢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得丢，这罗马书第一封罗马书谁写的呢？
Paul wrote the God-inspired words.
没那么厉害。
第一封，
我现在是在罗马，我拿到一封信。这字不是罗马的，这不是保罗的字吧？这谁的字呢？
得丢。
得丢的字。保不得丢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问你们，第一封罗马书谁写的？
还是得丢？
得丢写的。不是保罗写的，保罗没有写罗马书。
你在第几节？
啊？第十六章二十二节。
十六章我看到是
二十二节。
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是被关在监狱。
我在罗马教会啊。
对啊。
我拿到第一封罗马保罗写的罗马书，这封信谁写的呢？
得丢。
是不是保罗写的呢？
不是。
是保罗想话。
是 physically 写那个是得丢。
Exactly。
对啊
，physical 写那个是得丢，他才叫代笔写信的得丢。我只是 secretary，I'm a secretary。我这信是我写的，我叫得丢，是谁叫我写的呢？保罗叫他写的。那得丢写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他自己的意思写进去呢？可以不可以？
他这里写了，
不可以，因为保罗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得丢这个人被保罗的意思抓住，因为他是 secretary， 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封罗马书是得丢写的，但是谁叫他写的呢？是保罗写的。所以这罗马书到底是谁写的呢？是保罗写的，因为得丢只是代笔的人。好，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因为神告诉他要这样写。保罗也是身不由己讲这个事情，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你知道这个观念很重要吗？比如说，诗篇有很多诗篇，是作者是谁呢？是大卫。那大卫的诗篇算不算神的话呢？为什么？为什么？大卫是人呢，他不是神，他为什么可以写出来变成神的话？跟刚刚那一样，这罗马书不是保罗写，是得丢写的，但事实上是保罗写的，因为得丢写的时候，他是完全他的 concept 被保罗 control， 保罗叫他写一，他就不可以写二，
他是 reporter，
对，他是被抓住的。那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学毛笔字的时候有用过，这个观念还蛮难的，就是说我学毛笔字的时候是这样，我不会写大，那可是我的爸爸呢就抓住我的手。要写个大，是这样，这样写。好，我问你，这大是谁写的？
爸爸，是爸爸写，
是爸爸写还是儿子写的？
爸爸，
给
儿子写，
儿子
爸爸写
的。
对，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写的，大卫写的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写的还是神写的？
神写的。
Okay, 他意思是这个意思，
都是神写，
就这个意思。圣经都是神所抓住先知的手写的，他意思是这样。先知写出来的话是神叫他说的，这叫默示，这不是把盖子打开，是先神的灵抓住这个先知的手，抓住他的 thought， 叫他写的。所以圣经都是神的话，意思是这个意思。那是不是人写的呢？当然是人写的。罗马书谁写的呢？德丢写的。但是真的谁写呢？保罗写。
那到底
这几个问题蛮难的。我说罗马书谁写的 ？OK， 他的意思蛮，因为第一封罗马书绝对不是保罗写的，因为德丢他说我是代笔写的。但因为
很清楚
啊，
要问得很清楚，
要问清楚。但是我刚讲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诗是谁写的？
人写的。
对，虽然是大卫的笔写的，大卫的手写的，后面有个东西抓着他。那就是神。
我很难想象他们到底写的时候是什么一种状态。
他们写的时候一定是被主的爱跟主的灵所充满，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个，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写的人跟神是连在一起，好像他就坐在这里，神就坐在旁边，我不怕，因为你与我同在。就这个意思，就是爸爸抓着他的手。
不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讲，很像我们每个礼拜都收到教会的 newsletter， 都有奖章，写的人不是牧师，讲的人是牧师，可是牧师你讲出来的 sermon 是
可以这样说。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
就好像是他写的，但其实
是他讲的。
有时候我看他们写的很好，我就 email 给他们说，张力，你真的写的很棒，你写的我觉得好好。我问他这样就说 much better than my original sermon， 然后他马上一面说 no 不是这样，是完全是照你讲的写，没有我的新的东西这样。因为我说看他们写的很好嘛，那我就觉得我怎么写的这么好，我记得我讲的时候没那么好啊。但他意思说他写的东西是 summary， 我讲的把它 outline 出来，那我就觉得我真的写的很好。但我的意思说，这个圣灵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就是抓住，或神的气 in control， 神的灵 in control， 这人写出来，这跟那个启示是不一样的。启示是说这个盖子打开，我看到里面；默示是说神呼出来的气，神讲的话，他完全 take and record it， 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想不这样说都不行，他这个使徒行传说，他就任风刮去，因为风抓住船，这个船被风抓住，末世就是被神的灵抓住，他身不由己写出这一段话，那就是圣经，这样好吗？这个对圣经的认识会很大不一样。就你知道，
你在讲到是末世还是启示
比较多是。所谓按着知识，先知讲到的恩赐是解释神的话，解释神的话，有一部分是属于解开，这神的话只有五个字，但解开神的话比较多，解开解释比较少，是这样抓着非说不可比较少，但也有这个非说不可，圣灵的感动也是会有的。啊，不太一样，好不好？这个字在这个整个这段经文是最重要的字，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个默示是神抓着先知的手，作者把圣经写下来，是这个意思，好吗？那当然，保罗的时代写这句话的时候比较多讲这个圣经是指旧约的圣经。比较多，但是也不能否认的，包括四福音书这些使徒行传就等于路加福音的 part 2了。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或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使徒行传的作者其实也是一般相信是以路加来讲的话，路加也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因为路加福音的作者是把路加福音写下来以后寄给一个人，这个人叫提亚菲罗大人。使徒行传也是同样的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那个人也是提亚菲罗大人。 所以对，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呢，路加福音是 part one， 使徒行传是 part two， 作者同一个人，
嗯，
你知道吧？所以这里的圣经，当然我刚刚讲，这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比较多。保罗这个时候的 concept， 在他的 mind 里面比较都是讲旧约整个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但也不能否认那个时候是福音、使徒行传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些圣经所谓所 cover 的耶稣基督的生平跟记载也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旧约、新约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解释会比较 reasonable， 比较 make sense。好，我就再讲一遍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哈。当然我们不能说哦，这个圣经就是指圣经六十六卷书，啊，因为这个圣经很可能那个时候启示录还没有写好，
嗯，
那启示录是约翰在拔摩岛，在差不多要西元一百年的时候才写，大概九十五年，是蛮晚的。保罗写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六十七年，主后六十七年，
嗯。
保罗写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候，那个时候启示录还没写啊，所以你讲他的圣经有没有包括启示录啊？就不，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 no， 但也不能说 yes， 只能说比较多的比例上，他这里讲的可能是旧约，但是也有可能包括新约的一些，特别是四福音跟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出来了。已经是被当成一个正式的经文在读的，好不好？你问犹太人，犹太人说 no， 这里都是旧约，啊，这个犹太人就不相信嘛，啊，好不好？这一段经文是蛮重要的哈，啊。当然，带的人如果怡红要带或弟兄姐妹要带这一段呢，一定要把圣经的目的，它能做什么，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些稍微把它解释一下。圣经在我们生命中，在信仰中做了它主要的目的是哪一些哈？圣经哈，好不好？这是第三章大概的范围哈，嗯。那第四章是？
四章是
一到
第一部分，如果分两部分的话，第一部分是 Jamie， 第二部分是
好，那第四章一到八节是 Jamie 要带的哈，所以这一段其实是等于他的一个结论了。因为后面那一段是问安，是他的 greeting， 他最后的跟这些人的问安对话哈，所以那第四章一到八节是他所有要讲的话的结束，大概就在这一段，蛮多要讲的，蛮多要讨论的哈，好吗？
好，
好，那提到这个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啊，我要传道，那这传道我们会误会了哈。你觉得这传道是传福音的道还是传什么道？那英文的圣经比较好容易懂，英文翻成 preach the words， 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说你要讲神的话，要讲神的道啊，要讲神要你讲的话啊，这个。这一段这是我们在神学院的，我读当然是神学院，神学院一进门的这个的大门的地方就有一个大的匾额，英文就是 preach the word， 意思说你不要 preach 别的东西， please don't preach anything else， please just go ahead preach the word， 就是只有这三个字，我们的匾额上面只有这三个字，我印象很深刻，而且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 preach the word， 啊，中文翻成务要传道。那这务要传道好像要传福音的道，我想是不止这个哈，不只是信主的道，是成圣的道、得救的道、是生命之道。那这个部分，我想那个Jamie 你就可以去稍微想一下啊，怎么传？务要传道，第一个当然是要有道，第二个要去传。啊，那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啊，这个可以参考的经文大概在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你可以把这经文写下来。哥罗西书要如何传呢？哥罗西书第一章 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怎么传呢？用诸般的智慧来传，那可以吗？
嗯，
就是怎么样来传神的道。那你怎么传神的道呢？你
把身体献上当
场。那么严重？
没有，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分享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你就是用歌来传道。
对，就是，
对不对？你每教一首歌，那歌里面就有一个 message，对不对？
哦，在说伤赖，
对不对？伤赖的嘛，每一首伤赖的歌都是一个 message， 那个 message 就直接对这个小孩子在讲道，不是吗？所以也可以用歌去传道。
我觉得还有就是跟要让小孩知道你是爱他的，你爱他是因为神爱他。
OK，
每个老师
非常
这样子，因为能教的不多。
OK，
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
对，但是我觉得你们，我觉得小孩子用歌跟他传道。
对，
然后这个小孩子用那个歌跟父母亲传道，你知道父母亲受这影响很大。
他都要听啊，
还
车子里面一定，
他车子里面一定听那个，听到父母都熟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跟父母亲传道呢？
对啊。
你是透过小孩子用一首歌教小孩子，小孩子用这同一首歌教他父母，你就这样传道，父要传道，对不对？从这样讲来讲，那你去做这个 ethnic group study 的，一样的，用不同的方式去传道。我刚刚讲这个内蒙古，如果用英文班来跟他教英文的话，像我们去台湾短宣都是教英文，都透过教英文传神的道，
嗯，
就这样。像我们今年去那个外那个文藻，高雄有一个外语学院叫文藻外语学院，今年文藻外语学院有8个人信主，12个未信主的大学生来参加短宣，他们是教课后辅导的，他只是跟我们的 mission team 联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一个晚上就分享，然后我就说你们有没有谁要信主？8个，
嗯，
就这样。其实蛮感人的，我就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传道，只是大家有这个感动，然后我们分享一下啊，就这样。
嗯，
然后我就问有没有要信主啊，看到都很感动，坐在这个8个人举手， Jerry 就每一个都去跟他们祷告，都痛哭流涕。到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我们做见证，就是说你来学什么，你知道这些信主的上次讲说我这一次来最大收获就是我信主，他进来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他会信主。那传道是怎么传的呢？就是透过一个像刚才一个很自然很 natural 的那种生命的流露，不是刻意哦，我要跟你传道，这样不是都是很自然的，这是我在内蒙古这次的内蒙古的主日也是一样，我就讲，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他的 step， 他的应该 一个不同的 stage，讲到罗马书，我讲完以后我也没有呼召，我什么都没有，然后都祷告完就结束了，就有人上来说牧师我今天要信主，我说我为什么信主，他说我很感动我要信主，哦，真的吗？信主，等一下又有一个人要信主，晚上又有一个人信主，我都没有讲你要信主，我都没讲这个，但他们就信主了。当然一个人真的把神的道解释清楚，人的心就会被摸到，就有感动。所以他讲务要传道 preach the word，务要传道，用不同的方式传，用，随时要传，不论得时不得时 season or unseason，不要说哦，现在不是 no 你更不知道哪时候人会被感动，我们更不知道，那平常我们都蛮胆子蛮小的，都不太敢说哎呀，现在哎呀毛奇才来不好意思吧，刚来跟他讲这个不太好意思，这样没想到一讲他就信主了对哈，所以因为你不知道嘛，所以他说不要就是说 season or unseason 哈，勿要传，无论得时不得时，好不好？那个这一段我就讲这个哈，那也讲到末世的一些现象，这个刚刚也提了一部分，然后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讲到这个末世的一些现象，人喜欢听别的东西，喜欢听心理学家的建议，喜欢听科学家的讲法，喜欢听这个很 dramatic 的一些故事，啊，但是人都不喜欢听这个纯正的道。那这个礼拜天我会讲这个道这件事情，就是说，真理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神的道是带有某一种程度的责备、光照，或神的道带有一种真实，向你把你的面具打开，然后让你看一看你真实的面目。我可以跟你们这样讲，我们一般人不喜欢看自己的面目。
为什么会很多人喜欢照镜子？
照镜子是看外表，他不愿意看。
哦，你说的是
照镜子可以跟依据你所看到了表现自己更好的一面，要看怎样让镜子里面
真实
好看。
真实或真理其实是蛮残酷的。
Yeah.
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件事情吗？CC。当你心里的想法通通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你是很残酷的。
嗯，
其实我这样讲的话是也是对我说的。当我把我的头脑内心的世界用刀子切开来，向全教会的会友摊开，你觉得这件事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对 boss
吗？
对，对对教会，对我都是很残忍的事。所以人某种程度来讲是活在虚假之下的。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说，人不太愿意听那真正的道，因为那真正的道把人内心的世界讲出来，那是很难堪的事情。你说人会喜欢听真道吗？
嗯。
他说人会厌烦真道， Don't say， 讲一些好听的吧。 Don't preach me with message， Preach me with massage。
就像神的话像两刃的剑。
对，神的话是两刃的剑。如果你把神的话当成 massage， 今天早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李鸿生弟兄就坐在这里，他进 Julia 音乐学院，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男高音，他自认为唱得很好。他去那进到 Julia 音乐学院，你知道那教授第一堂课就是跟他说吗？他说 Mr. Lee， 你来这里就是要我告诉你错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从今天以后，我不会讲你唱得好，我只会告诉你哪里唱错了。如果我天天告诉你你哪里唱得好，你更不用来，对不对？事实是这样的。你今天进 Julia 音乐学院，就是想知道我哪里唱不好，可以在这里改进吗？他今天讲，他说我后来听到很气，就是我唱得这么好，你还讲我不好。人能接受这种人家讲他不好的吗？不行。可是他经过蛮长一段时间参加这个 opera 演出以后，才回来讲啊，那老师讲的是对的。你知道吗？这是他今天讲的，他今天在这里就讲这个。他自己觉得他唱得很好，他去到那个居里亚音乐学，那老师就跟他讲，你要记得，我从今天开始不会跟你讲唱得好的，我所有跟你讲都是你唱得不好的，能不能接受呢？人就厌烦这种真理。 You want to tell me the truth? Don't do it. 因为我接受不了。你知道这个是 很难啊，这段是很难的，这段经文讲起来容易，其实是蛮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 dream 里面，他戴个面具 ，OK， 然后我跟那个毛奇也是这样，毛奇也戴着面具 ，OK， 我们大家都这样，对，我都很好嘛，你知道，大家都很好，谁想去发掘对方内心的世界讲什么呢？发掘也没什么好处。以前我在带茶经跟他们讲说，如果我把我的内心世界向大家公布，我想您不会选我做你们的牧师， 如果你们把你们的世界向我敞开，我不想在这里慕会。你知道吗？这里面讲的说人对真理的一种抵挡反对，人不愿意接受那种真的东西，那真的东西带来某一种挑战破碎，承认自己哪里不好，这是很难的、啊、我觉得是蛮难的哈、哦。啊，容易吗？你要不要把你内心世界跟我们讲讲？你想听吗 ？OK，OK。
那我是说，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不信主，然后到信主，然后从基督徒到做牧师，在这一点上，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
有，所以我说，人在当然这礼拜天我会讲到了讲这一段，因为讲真理嘛。
嗯。
人生中最宝贵的就是你发现有一个人很真诚的把他内心的世界向你敞开，而且他接受你，你非常 appreciate 这种 friendship。 这种 friendship 就是说他不会 look down on you， 他不会 disgrace 你，他不会 criticize 你。 你对这种真的存在真实的那一段关系不一定能 last long time， 但那一段会让你非常的怀念想念，因为你觉得是很真诚的在生命中交流。对不起啊，你是中国来的，我跟你讲一些中国的笑话给你听。我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我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他说牧师，我告诉你一件简单事，这里边我也讲这个事。他是一个医生，他后来在我们教会信主。他说我可以跟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一个晚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晚上我没有讲一句真话。
嗯，可以。
我可以从六点吃饭聊到十点。但没有一句是我的真心话。 OK， 就反正无关痛痒的东西我不会跟你讲的。等到他到加拿大以后，他到教会，他发现团契里面竟然可以讲一些自己的事情，他觉得他就被 release 了，你知道吗？他本身是医生哦，他一进团契他说我就是要这种生活，我不要再戴面具 来跟人来往。因为他在中国他就是戴着面具跟病人，他是医生嘛，跟同事跟病人跟其他医生都是戴着面具来的，因为你防我我也防着你，我绝对不会跟你讲我的想法，你也不要告诉我你的想法。所以我们是同事也是朋友也可以一起吃饭，但我告诉你他可以三到四个钟头一句真话都没有。他说他不愿意再做这种过这种日子，后来他信主，他信主，他其实他信得很好，他后来完全把他在中国当医生的身份放下来，扫地、倒垃圾、洗厕所。我后来我就很舍不得他，我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我就觉得你太辛苦。他不会，我喜欢这样子。
你说在教会里服侍吗？
在教会里服侍，他专门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本身是医生，很优秀的医生啊。很优秀的医生，我只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问我说信主有什么不一样？我发现服事里面，如果你用真心、真意、很真诚来服事，你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因为被服事的人会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还是假的。所以你真心对待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等于活在真理当中，不是虚假当中。对方会感受到那种真诚跟真心，他会 appreciate 你这样对我，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刚刚你要问我那个问题的。所以我们的就是说虚假的部分越来越少，真诚的部分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24小时一年365天当中，我们真诚的真实的或合乎真理的部分比例上越来越多。还有没有戴面具呢？
还是会
啊，
一定有。
嗯，
还是有，只是它的比例上小了，它少了。少。那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呢，大部分都是戴着面具的，少部分是真的，它的比例上不一样。好，像我们大学同学见面没有人会讲他怎么失败的，都讲他如何成功。大学同学见面，你也快回去啊，那大学同学见面，对不对？大学同学见面都讲我怎么样 行，我赚多少钱，我开什么车，我一个月拿多少钱，我怎么样，都是夸这一种，对不对？那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以前都是全部人都知道我做得很好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婚姻已经晚了，然后我过得很不快乐。我们堂里面会有人知道，我不知道，只有师母跟我知道。反正那时候没信主嘛，那大家都看你哦，老板很发达，请很多员工，学生要打工都来找你，你就给他 favor 帮助他们，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这种外表的东西呢，里面是已经烂了，但是你看不出来，只有自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真诚跟虚假，这我现在讲的是这礼拜天会讲，这礼拜讲真理嘛。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也可以翻成真实的 the truth, the real 这东西啊。问你，爱情是不是真的？
是啊，你用心的话，刚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吗？
情绪在里面就会是爱情，是 emotional 的。
爱情是不是真的 ？OK， 想一想啊，你可以想，你可以想啊，爱情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女孩子，她坚决要嫁给那个男孩子，父母亲不管怎么跟她讲，怎么反对，朋友都跟她讲，你不要嫁他 ，no， 我就是要嫁他。这种爱情可不可贵呢？可不可贵？可不可贵？
爱情是要很长的时间，最后才知道是真的假的。
对
呀，那 momentarily 的都应该还只是一个 process。
Okay.
我觉得我父母的爱情现在看，我觉得是真的。50年之后，就是这样子。对。
爱情是真的假的？慢慢想。
就先不要想，先谈再说。
时候到了啊，人心里厌烦纯正的道理或纯正的真理，因为人不愿意面对真实的景象啊。这是讲到末世，啊，讲到他自己啊的一生回顾的，他用了这两段经文来回顾他的一生，也勉励我们啊，就是这个第七八有名的这两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他跑了多少路呢？真的不能想象，你知道吗？从耶路撒冷到大树他的故乡，再到亚拉伯旷野三年，然后再到安提阿教会，然后再到第一次宣教旅行，第二次宣教旅行，第三次宣教旅行，后来坐船到被逮捕到罗马，被关在监狱，他跑多少路，我真不知道他跑多少路，他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这不简单的这个哈，真的讲这句话容易啊，你想想看他走的脚底长了多少水泡我都不知道哈，屁股坐烂多少次我都不知道哈，就是讲的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当然这里面的路并不是说表上这个 physically 那种路啦，是讲他人生的 journey， 这个人生的 journey 他已经走到非常的完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安慰人啊，也是让我们非常羡慕，就是说他做了这些哈，那美好仗会打，也不知道多少仗哈。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的话，就知道他打多少仗，被鞭打，被石头打，被棍子打。然后船坏了，然后没饭吃，没衣穿，他多少这种 battle， 包括外面的 battle， 跟这些犹太人的，跟那个罗马帝国的，跟假弟兄哈，他很多仗在打啊，那这些仗他都打过了，当跑路太跑近了啊，所幸的他已经守住，我觉得真的每次听到这就觉得很安慰我，然后也很给我自己一个挑战，说你有守住吗？还是你偏离了？那这个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啊，为我存留啊，这个
牧师，美好的仗的定义是什么？我们一般人也可以打美好的仗吗？
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最主要主题就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或 你要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就已经告诉提摩太，这个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叫什么命令呢？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什么是美好的仗？到第六章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就说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真道这个字也可以翻成是真实的信仰 The Holy Faith， 或为你的信心打美好的仗。 Holy Faith 可以翻成信仰，就为你的信仰打一场美好的仗。
平常的生活呢？
好，那个是讲，我现在讲的是，就是说你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在各样的处境中，顺境、逆境、批评、攻击、为难，这种羞辱中，你仍然能够坚守对神的信心，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这种是打美好的仗。第二个打美好的仗是内心的仗，内心的，比如说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在罗马书里面他要讲说，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却行不出那不喜欢的恶我却行出来。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内心的征战，一种 struggle， 这种也算是一个仗啊。那个仗是比较内心世界的一种挣扎，血气的、肉体的、属灵的、属血气的，体贴肉体。到第八章他就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可是我们是体贴肉体的生命，常常在这当中蛮 struggle 的，我们自己都蛮 struggle 的。所以这个打美好的仗，我是觉得你可以这个地方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为我们的信仰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题目，如何为我们的信仰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好题目。在侍奉中也好，在公司的工作也好，我觉得不简单。像毛琦，你们在 Qualcomm 里面工作，真的你们要能够出类拔萃，做得很好，容易吗？
不容易，
反正大家都在混啊，是吧？
都没有在混了，但是
都很努力做。
还蛮，我接触到的其实
都蛮认真的，
蛮认真的。
那你会比他们做得好吗？
我一直都就是目前为止都觉得很自责的，是觉得说我没有，对啊，像之前说，像牧师经常有提到，就你作为基督徒的话，你应该要比别人加倍的努力，而且早到然后晚走，对啊。但是我觉得 so far 我还没有能够达到那样的标准。
为什么呢？因为你主管比较松，对你比较好。你跟你问他老哥，
可能是吧。就我的主管还蛮就是
蛮 nice，
放养式，
蛮 nice。
我们要 keep checking。
那你蛮 lucky 的，
就是你自己做一做，然后你到时候交得出来就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自己再设一个
高一点
bar， 然后是在主管要求你做这么多，那你最起码要多做一些，对啊。
Yeah.
但是就有时候自己想要做的要求高一点，但有时候就做不到自己想要。
这就是征战嘛，里面有一个 struggle，
对、啊、
这样子，好、yeah. 好不好？你容易吗？你们公司容易吗？你有找到吗？
有
玩走吗？
没有找到还好，玩走有。
呀、yeah, ，就是说，当然不是说找到玩走，
对，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一定
发呆或者，就是说你的 attitude 比别人 proactive， 就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在工作地方比较 proactive， 比较这个愿意去willing to cooperate 跟别人哈。那这不容易啊，这个
yeah.
这个美好的要为我们的真道打一场美好的仗，就是在不同的 area 里面。家庭里面，就婚姻当中，从这个工作当中，从我们这个 community neighborhoods 里面，或者说在你同学当中，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服侍，做打一场美好的仗，这个是要付代价的，打美好的仗。那这个是提摩太前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打一场美好的仗，如何 打这个仗，如何把我们的信仰 the holy faith 真的活出一个一个让人家说啊，我很羡慕 CC， 他是一个 Christian 啊，他工作怎么样，他遇到某些困难他还是很喜乐，那这就打一场美好的仗。好，这个的类似这一种，好不好？蛮大的，蛮好的讨论的题目，蛮好的讨论的题目。好，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啊，那我们现在正在打嘛，哈，对不对？监狱你也正在打，是不是？你商赖的正在打一场仗，
是啊，
对不对？如果让那个商赖的工作做到最后，就是说，哦，监狱真的带一群有非常愿意服侍人打一场美好的仗。这个就是说，打仗要打胜仗，绝对不是随便的啊，就是他要非常 serious， 他很认真的去 prepare， 去做 training， 然后去做这个整个的一个 plan， 然后可以去step by step 去打这个仗。打仗很多原则，你们可以去看。当然，儒家讲的打仗的原则是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了，这场仗一定打赢。天时就是神的时间，地利就是你在的位置，人就是你的 leadership， 整个 unity，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使一场仗可以打胜。天时对了，地也对了，人不对，这仗已经打输了。地所在的地点对，人也对，时间不对也输。你知道苏联后来希特勒去打苏联就打输了，对不对？
时间不对，
他冬天去嘛，结果
天气
打错了，到莫斯科那边通通冻死的比被打死还多，你坦克车都不能动，所有的武器在那边都不能用，冻死，因为时间不对嘛，天时不对呢，他的人是最强的，他的装备比苏联要好，对不对？他的速度也很快，他那个德军的这个坦克的速度很快，他们打法国的时候都是几天就通过整个法国就把占下来，他很快，他速度，他地点也很好，因为他整个是平的，很好打，没有山，很好打。可是时间不对啊，天时地利的时间很重要，那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对了，这场仗就会打赢。那但是这三个哪个最重要？
天时。
答案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孟子讲的啊，天时地利人和可以打什么样的仗？那这三个谁第一个重要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 unity 是最重要，人最重要。这是他讲的哈，孟子讲的。
对啊，你是 God's timing 不是很重要？
对对，他不认识神，对他这样说。
真是的。
这个是孟子讲的。
OK，
大家参考参考。
好，
参考参考。啊，天时地利人和。
可能是一个 leadership 很重要，人和啦。
是是是是。
对啦，但是要事情要发生，还是天时很重要。在管理的时候，可能人和，我觉得是一个 leadership 的人和最重要。
那《孙子兵法》讲打胜仗是五个因素，它是讲道，道理的道，那再来讲天，道天地将 leader 将军那个将，法律的方法。道天地将法，道天地将法，这五个因素使一场仗能打赢。
道
其实就问说，这场战争到底是公义或不公义？ No no no， 这个仗如果不公义的仗，你一定打输，这叫道。或叫做你为何而战，道就是为何而战，
就是有没有道理来打。
哎，对对对，
在哪里？
比如日本人打中国一定打输，因为你要毁另外一个国家，你强夺人的土地，你一定输，因为这不合道，这道理你不合道，你怎么打都输，你不管你武器多强，你一定打输，因为你不合天道。这个很有道理啊，这很有道理。这个孙子兵法的，我现在讲的是孙子兵法，是道，第二个是天，就是讲神的时间，讲地是讲地理位置，你所在的位置，将士是 leader， 有没有对的 leader， 错的 leader 一定打败仗，法是你用什么 strategy， 你的 strategy 是不是对？对比方跟你上军事课程，你去读孙子兵法就知道他讲这个打仗的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所以训练 leader 很重要，叫千兵易找，一将难求。要找一个一千个军人当兵很容易，这一千里面找到一个好的 leader 很难。他叫千兵易找，一将难求，有道理哈。有意思，好吧？那你去看《孙子兵法》吧。
一定要看的，
很有意思。哎，《孙子兵法》好好玩啊！你去读《孙子兵法》，哎呀，你看完就说那人怎么这么聪明啊？
现在台湾就是几个大企业的那个 VP 啊，都在念。
对啊，你去读《孙子兵法》，你会觉得好 amazing 啊！
新的，
他想说，哦，这个两军在对阵的时候，你这营地要扎在哪里？山上、山中间，还是山下，还是水边？你要扎在哪里？在你的部队要扎在哪里？才会打赢。他的《孙子兵法》就讲这个啊，很有意思。每次就读就很
我很小
啊，
读给小朋友听。
为什么那个《孙子兵法》很有意思，值得你去看的。看完就觉得很多智慧在里面。这个中国的古
是现在看还是之前开餐馆的时候看？
我现在我书柜上的书都是历史书多过圣经的书，我书房的书都是圣经的书，我睡觉的书柜旁边很多都是历史书，史记啊，古文观止啊，孙子兵法啊，墨子啊，老子啊，这些书我还蛮多的，这些书。
那你是
还有毛主席
古文的还是
四本？
你是看有翻译过的还是就是原文？
有一些是原文，有一些是翻译的，翻译的比较好看。哎，翻译的你看就懂了。
哦，古文还要再看解释这样。
而且它里面很多很好的例子。
是。
所以我有时候讲到会用一些例子，是用古历史的例子，那就是《史记》里面，《史记》里面这种例子很多。《史记》里面都是一个一个故事，一个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很感人呢。我说那人怎么这么厉害，会写这种故事，记载下来，我就觉得我很佩服他们。他那个有一个故事讲到晏婴图，晏婴图就是这个不是赵王还是哪个国王请他的大将将军跟大臣吃饭，吃饭然后就不风大把那个蜡烛烛台灯吹熄了，吹熄了以后就有一个这个赵王的宫女，他的妃子就说，他赵王他说大王有人摸我。就是偷摸他嘛，就有人去偷占这个宫妃女的便宜嘛。他说：“谁这么大胆敢偷摸我的宫，我的妃子？”这个妃子他说：“没有问题，我知道是谁。”可是登岸的嘛。然后那时候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他摸我的时候，我一抓就抓到他的。”头盔上有一个鹰，这个毛嘛，羽毛嘛，他那个羽毛被我抓下来了，所以我知道谁的头盔上没有羽毛那一个，那就是刚刚摸我那个人，你知道吗？这叫晏婴图嘛，很有名的故事。那赵王说：“哦，你真的摸到他的那个，你不能把他头上的鹰拿下来吗？”他说：“你把那鹰给我。”我知道，我就那个灯还没有点嘛，哈。赵王就说：“现在所有的将军们，请你把你头上的鹰通通摘下来，然后丢到地上。”丢到地上，然后灯点开了，每个人头上的鹰都断了，都断了，因为这个王呢，不想因为一个妃子被摸一下就被处死嘛，因为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人做这个事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那这样可以买他的心。
不是这个人，这个赵王就说：“不要为了这个事杀一个他的大将。”
但是这个大将会以后会不会为他卖命？
对，结果这个赵王最后逃亡的时候，最后被追兵追到没路可走的时候，忽然有个大将出来救他，让他走，就是 都护着他让他走。当他赵王走的时候就问着，为大家都走了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其实我就是那一天摸宫里的那一个人，因为你那天没杀我。哎，很感人呢，这个故事啊，哎，很有意思吧？这《史记》里面的故事，
得人心啊。
哎，就是说他会啊、在某一个时候，他保护他的，他保护他的同工嘛。你保护你的同工，你的同工才能够真的有一天真心的对你嘛。这不就这个意思吗？就一个 leader 要有这种心，你知道同工犯了错了。leader 最重要就是说，他的错就是我的错，跟他没关系，是我的错。如果你一个 leader 能做到这样，那你带的人就会明白说，我可以跟这个人一起服侍，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史记的故事啊，你看多有意思，很好玩的、啊，好不好？讲太多了。好，第四章的后段是我要带的哈。
对，
这个规定的部分，我可能会以保罗跟这个。马可的关系，还有保罗跟这个迪马的关系，我会做一些讨论啊。主要就是说，他最后在这个跟马可的关系上呢，很显然从《使徒行传》发生了争论以后，跟这个巴拿巴为了马可起争论之后呢，事实上保罗跟马可是有恢复他们很好的同工的关系，并没有记这个仇。那马可也果然有被 restore 回来，因为我们照教会历史就是说马可回来写马可福音嘛。那照圣经使徒行传记载，马可是一个连第二次宣教旅行保罗都不要的人，这个人其实是不能用的人，这个人信心很软弱，而且稍微遇到困难就不去了，这种人还能用吗？在我们现在教会标准上，算这种人算了。可是从后面从这个后书来看，保罗跟提摩太关系，不是这个保罗跟马可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知道马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就是有人去 restore 他。当然最重要的 restore 他是巴拿巴，因为巴拿巴后来带着马可去走居比路岛第一次宣教旅行的路，马可带着那个那个希拉，保罗带着希拉他们走陆路去加拉太，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从第二次宣教旅行就分开了，因为他们的理念不合 ，vision 不同。那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去，所以马可也被 restore 回来，因为有一个人奉献他自己，就带着马可去。其实这一件事情在我看有实在是，心里头想想蛮难过的。你知道圣经又从此没有讲巴拿巴，使徒行传从此就没有再提过巴拿巴。巴拿巴跑去哪里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不知道。哦，我觉得保罗能够参加侍奉，是谁帮谁带他的呢？巴拿巴。保罗刚信主在耶路撒冷，所有的门徒都怕他，都不敢接待他。谁接待他呢？巴拿巴。保罗在他的老家大树一直都没有出来服侍，后来谁带他出来服侍的呢？巴拿巴去大树找保罗，把保罗找出来服侍，然后训练保罗，然后带他去宣教旅行。第二次的时候保罗说 No， 你不可以再带马可，再带马可我就不跟你去。哎，我就说保罗这人实在太过分，
非常强势，
很强。可是你看那个提摩太后书，发现保罗跟马可有恢复很好的关系。
可是你读到保罗，你就一定会想到巴拿巴。
对，
就是这样。
对，
就是你在哪里找巴拿巴，你就是在保罗的每一件事都在看到巴拿巴。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完全没错，完全没错，完全没错。所以马可不但得到巴拿巴的restore 帮助，他也得到保罗的原谅，彼此之间有这种 forgiveness， 那才有这个 restoration。他们才有同工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第四章里面要讲的，可能就是说人在离开世上以前，或我们在服侍有机会服侍当中有机会，应该跟我们的同工或过去的应该有个 restoration， 不要带着一种伤痕，哦，那个人对我不好，气他，大概会讲这一段好吗？好，那个那我们就把提多书也稍微走一遍可以吗？ 第一章，第一章是谁带呢？
分这个会，对，是苏神。
苏神就你带哈。
但是应该是要分，我不知道第一章是。
第一章可能就直接讲一段。
直接讲一段。
哎，就讲第一章就一节。
一到十五节。
哎 ，OK，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哈。好，那第一章我是觉得说，它跟那个提摩太前书有点类似的这个地方。提摩太前书在这个第三章提到这个监督和执事的 qualification， overseer and deacons 的 qualification， 到提多书的时候又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啊。他这个第五节他说，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长老是 S 加 S elders， 很显然这长老是超过两个，就是照圣经的讲法，每一个教会的 elder 应该是 elders， 也就是至少两位，他是一个 team 的 leadership， 不是一个 one man show， 他比较接近一个 team ministry 啊。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跟刚刚讲提摩太前书的很像哈。儿女是信主的，又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也可以设立他们啊。这里第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又回到提摩太前书讲到监督的qualification 或是他的 characters 啊。那我是觉得啊，重新可以提一下这些重要的所谓 H 开头的字。那把这些通通整理出来，大概是用几个。第一个是 humble， the person should be very humble， 也是 humility。第一个 H 的字是 humble， 第二个字是他愿意过一个 holiness 的 life，holy life， 他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as an elder 或 overseer， 或是一个 leaders。好，一个是 humble。Humanity， 第二是 holiness， 第三个是 hospitality， 就是他很乐意接待人，帮助人，做饭食也好，做 host family 也好，他很愿意做的，这叫 hospitality。第四个，他是一个 honest man， 他是一个很诚实而不虚假的人 ，very honest， very honest。第五个，他是一个有一个 healthy 的 family 来 support 他。Healthy family， 他的妻子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好的healthy 的 family 来做这个 elders 啊。那个最后一个是他有一个正确的 doctrine， sound doctrine， 他的信仰是纯正。这个是大概是用这几个。把它，这是我整理的，你也可以整理你的一些 qualification， 好不好？
好。
对，因为这跟提摩太前书讲这有点像，啊，有点像，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稍微引用那个提摩太前书的经文，然后来讨论一个教会的 leaders。当然，我们现在教会也是没有 elders 啊，但是有可以用比较广泛的字叫 overseer。overseer 就是我们的团契的同工啊，或者是一个主席，或者一个团契的 co-workers overseer。 你今年是管钱的是吧？
今年是
谁管钱？今年谁管钱？
William Gunn James。
好， William Gunn James， 那他们就属于这个 financial treasure 方面的 overseer 啊。那这个类似这种的，那你是负责灵修 devotion， 你是属于 devotion 的 overseer， 对不对？因为你 oversee 整个的 devotion， 就 pre study， 还有一个 bible study， 或是 workshop， 或是 special topic， 你 oversee 这些事情 overseer， 好吧？那他是 oversee 整个 sunlight， 你是 overseer， 所以 overseer 本身有一个 qualification， 就提到这一种。我的意思说，他并不是用 elder 这个 title， 而是用一个他的 functional， 就是他是一个 overseer， 他负责一个部门。像今天那个那饭那便当谁拿来的？那饭
家人，
家人，
他是团契部的 deacon， 所以他应该是团契部的 overseer。 这边有个 pre-study， 其实你有没有吃饭跟他有什么关系？
对
呀。 How come? Why? 他送便当来 for what? 对不对？但是他既然是团契的 overseer， 这团契有 pre-study， 他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来，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他的 she did a good job，对不对？他自己付钱，自己去买，送来给我们大家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 overseer， 他就表现出他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overseer。他不是说哦，我是 overseer， 不是。他问说哦，你需要什么？哦，你没有吃饭吗？他好像 email 啊。
对啊。
他好像昨天前天 email 说你有没有吃？哎，你们要不要吃饭呢？
对啊。
哦 ，prepare dinner。
他说我们好像大家都没有，都是就自己在路上随便吃一点就来了，这样。
对，所以他是团契的 overseer。 我们教会现在总共有14个团契，14个团契他都去看，每一个团契有什么需要，这样才叫做 overseer 嘛。但 overseer 在哪里 overseer 呢？
overlook see above over，
就是他看到的，他这部门有需要，他哦就这样，帮助。他是很 humble， 有这种 hospitality， 他很 care， 这叫 overseer。
然后还要赶回去公司，就先走了。
就心里很被感动，说有这样的人在这里做这个事情，
是
非常被 touch， 你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吃。但是我还是很感动，就是说有人愿意这样做，我就觉得非常的 proud of 我们的 coworkers， 他们其实真的非常感恩，说他们在我们的当中，他们 set such a good example for us 去做一个 oversee， 不是用一个 authority 去，那你几点开始？为什么到现在牧师还没来？我今天坚持到，今天我迟到，因为那个
it's okay，
谁生日？那生日就。本来说6点要吃饭，到6:45菜都还没弄好，怎么办？后来好不容易出来一道菜，我就叫我一定要吃，我说我来不及了，我就吃了一块我就走了。
这样叫我们通
对，所以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还出不了门。
哦，
这样子，所以我祷告完我才走了。就是有时候没办法，但是 overseer 或者说一个 leaders， 他要比别人早到。他比别人晚走，他去开门关门 ，make sure 每一个人都是很 safe， 然后他有得到被 care， 这是 overseer 的工作啊。所以做 leader 也是一样，就是说他比别人先到，不可以晚到。像我今天这样就不太好，就比你们晚到，就是不是很好。
你比杰米早到。
是啊，而且还把便当吃完，玩到还把便当吃完，真的感谢。
好不好？就是做领袖领导的，就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些，然后有这种见证，有这个榜样，那这服事就很好，好吗？所以那
提多书会不会要先讲的时候，要先讲一下这背景？
要，
我说的是
对。对对对，提多书其实是这个
关系，
会把这个 introduction， 我可能会比较多时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会把提摩太后书做一个 summary，然后我会把提多书的 introduction 把它加起来，这样子好不好？我把这
因为你是做结尾嘛，
是，我就第四章的结尾跟这个 introduction 把它补起来。这样子好不好？
好，
那我想我那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会把它讲完。所以 Susan 你就从第五节开始讲就可以了。
Okay，
第五到16节。但是这一段非常接近于提摩太前书的那一段，所以你可以参考的用。就是说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你可以Susan 我是觉得你可以列出至少 two questions。
Okay。
For 这个 passage。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prepare ourselves to serve。然后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overseer， the elders。How can we prepare ourselves? 怎么样做？第二个就是说，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些人他，是在做这个工作，在做，我们怎么样来 follow 怎么样去 support pray for them， 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同教会其实蛮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还蛮多的，这些就像今天讲嘉荣他们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好，在我们教会蛮多这种服侍很多年很忠心的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有随时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学习啊，那这整个学习过程是比较我们讲这个 discipleship，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的啊，好不好，一个是怎么样 prepare ourselves， 第二个是怎么样跟一个属灵的一个比较 mature 的人大家一起来学习，我觉得最近教会不错，慢慢有一些改变啊，有一些新的同工也慢慢的进来，好像这个 worship team 里，其实 worship team 一直很缺人，很缺人。最近那个丹路也进来，那个
现在
也进来，然后慢慢有多的人进来。你看，像现在小杰他们、Mandy 他们、穆恩他们都不太能够真的帮忙在服侍，因为他们很忙，所以很需要一些新的人进来帮忙做这个服侍的工作。那慢慢就有人出来，一个一个带出来，带出来。好不好？我只是说，一个生命的成长是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比较熟的一起来做。像你现在Sunrise，你现在做第几年了？
11。
Yeah， 就是说Sunrise Sunpop可能也要有机会带一两个比较有负担的。
先Jenna，然后我嘛，
对
啊，带我。
对，我知道Jenna，你让你也现在也可以去想说，maybe我下面我带一个人，这个人对children 的 musical 的有 talent 有负担，他愿意的 maybe 可以这样想，因为也不要永远这样做，你这很累的，
因为 Jamie 还年轻，
当然他因为 Jenny 后来他自己三个小孩都是很 tough 的，这个他的 schedule 很 tight， 那后来他出来做
也做太久，
他做蛮久的，也不是说太久，就是说
他也需要，
他也做了6-7年
，
六七年，你大概也做了4年还是5年？三号在这个整个 transition 上面呢，就可以去找说，哎，有一个人可以。
那做这个辛苦要休息。
Yeah，
服侍要休息。
就是你做这个 overseer 其实蛮累的，因为其实想很多事情，不是说累不累，是
每年都不一样。
你会很 worry 一些事情哈 ，occupy 你的 mind。
很多小孩。
今年可能有40个小孩。
48。哇。
想到头皮都麻，
真的，
还要不这种年纪的，
这几个都不好，这小小年纪不好教，站都站不稳的。你要好好教他，乖乖的站着，好好把一首歌唱完。哦，你知道他多难吗？真的，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个是很不简单的，就要带一个团队来服侍，
一个带一个。
对，
现在这些小的都是大小孩在
带他们。哇，这个感谢
他们，有的很认真，他们连中午吃饭都去喂他们吃饭。
哎呦，
我都不知道，是家长来问我的。对啊，
这么好的呀，
小孩像 high school 这样。
对，对，他们都这样子上课都抱着他们，顾着他们。
哎呦，
还不止 high school， 有的那种你只要给他排一个小孩，他们就很有责任心。那有的很小的很喜欢，就是有时候小的就会说我不要来不要来，那因为这些大小孩现在有哥哥小哥哥小姐姐带他们喜欢来呀，他们都我都不知道，是家长来跟我说哦，那天还为我们家小朋友吃饭呀，
真的这真的是神自己做的这个奇妙，也感谢主给你这样的一个恩典，
就是都不知道，就是真的就是神的功，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蛮感动的。我们听了都很感动，对小孩子这么 mature，
还可以照顾别人。
对呀、啊，他自己都长大，对不对？因为你透过这种caring， 透过这样的一个 support， 别人自己都变长大，变大哥变大姐。
对，他又不敢乱坏。
就是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 elder， 也不可以做 overseer， 但是我们都有这个 potential。我们周围都有一些 mature 的人可以学，跟他们学，一起成长，一起成长，慢慢慢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神所托付的一个服侍，好吗？但是这个心智上蛮要紧的哈，要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啊。Are you willing to serve？ 你是否愿意？那个听到毛奇和那个 丹路说他们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可以不用服侍，一来就说好我要服侍，这样就被选出来做了巡抚。
对
对对，那天开会坐在这里，就是啊、哦，我可以服侍他。哦，好，那就你啊了。啊，至少你手举起来就是你愿意嘛，哈、啊，有这个愿意的心，对吧？你 are you willing to serve？
对啊，
不是说你是不是能不能做，不是问你 able 是不是 able to do it， 不是问这个，是问你 are you willing， 你愿不愿意？你愿意，那神就让你开始做，来做。其实他。后来服侍了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信主很久，受洗很久，后来才知道他去年才受洗。
嗯，
你
以为受洗？
你看，你现在以为他好像受洗五年了，或者说七年了啊？你看，知道这个，他就马上把那个时间拉短啊。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不是跟你们提过吗？我信主的隔一年，我去读神学院。我读神学院之前，我就教了半年的主日学。
嗯，
我就是这样子。然后在美国教会，我信主的隔一年就在美国教会被 training 去做 evangelism，专门去探访，然后讲见证、传福音。
嗯，
我是美国教会，所以我是在 Baptist Church， 在 Orlando， 我是在 Orlando 的 First Baptist Church 被 train 去做 evangelism， 然后每天晚上，每个礼拜晚上就跟两个美国弟兄去探访那些美国人，那就跟他们传福音。
嗯，
所以我传福音是美国人训练我的。这样，所以你看我在 Orlando 那个教会服侍一年，每个礼拜都去做探访，去跟美国好多美国人回到教会里面，哦，你说哦，我从小去主学党，那我现在不去了啊，怎样啊，哦，他就回来了，这样子，我就从那当中我就非常的喜乐，你知道，然后回来到母会大的时候开始教主学，然后马上就读神学，他那个时间就拉到没有浪费时间。像你刚信主就参与这个侍奉，对你其实是很好。
我觉得是，其实你在服侍的过程中是更好的一种去接近神啊，你自己学习的过程。
对啊，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啊，其实你自己获得的也很多。
对啊，
不是说你就是在付出，你就是在
嗯。
对啊，其实这个不是这样
的。对、啊，你看他像不像刚受洗的？
不像。
啊，关了。
OK， 好。